我们这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更新而变化。我们更新，我们前一直讲到我们所有的更新而变化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所以我们最开始就看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因为神采取主动，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新的生命。神说，这个透过保罗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他劝诫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才有可能更新而变化啊，包括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彼此原谅，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才会变化啊，我们的盼望也会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盼望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救赎更进一步的实现，我们也盼望神就是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也很高兴上个礼拜正好黄牧师也讲到这个盼望就是盼望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是盼望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赏赐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有的人好像说我跟神在一起就好了，做基督徒就可以了，我自己做得好就可以了，我不一定要神的赏赐哈。但是我想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那样的讲法是不对的哈，因为神的赏赐就是神他自己，那是他最大的赏赐你不能一方面跟神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又好像很清高的样子不想要他的赏赐那个是行不通的哈。所以神的赏赐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神的赏赐跟这个世界上的赏赐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上次呢黄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节的经文，就是说保罗自己讲的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正是因为这个赏赐，正是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生活才有动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奖赏，我们对神的看法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跟随神。所以有一本书呢，叫做这个标杆人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应该有目标、有奖赏、有标杆在前面的，我们就冲着它去直奔啊。但是在经历到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说的太慢，这个本来是应该考考大家的哈。黄牧师最后讲到的时候，他的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今天呢，我请你们记住两个主要的内容。大家还记不记得两个主要内容是什么？有没有人还记得？第一个他说经历神，在哪里经历神呢？在什么地方去经历神？如果他说哈，如果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当中，你都认为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这个，你的所有的东西的计划好，都是你能够控制的，你觉得你能够做的，在这种事情上面，你通常经历不到神，因为你觉得都是你自己在做，神没有与你同工。他说，有了这个经历了神了之后呢，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就立马就去顺服神。所以他给我们强调两件事情，他说讲到完了之后，你至少这两件事情要记得哈，一个就是经历神的一个探险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是要顺服神有一个行动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们的考题是什么哈。黄牧师上一个礼拜给我们这个考题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首先他就讲到经历神实际上是一个探险。为什么说是一个探险呢？因为他讲了很多的例子，就是我不能但神能，所以他讲了很多他生活当中的例子。他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放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影片，他说那个耶稣基督的影片连他自己完全看不清，那个影片非常的模糊，因为那个条件非常的落后，在那个非洲那个大漠里面，没有用汽车过来的充的那个电，然后放了那个影片，根本就看不见，大家根本就看不见，但是居然有人说，我看了你的影片之后，我想信耶稣。所以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人不能，但是神能做事情的一个经历。 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称之为探险。探险就是跨进这个未知领域嘛。如果你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这个就是无论你读什么样的书或者玩什么样的游戏，你知道这个下一坎是什么，下一步有什么，你下一步到应该到哪里转弯，或者到哪里应该避开什么样的障碍物，你所有的东西都知道的话，那谈不上什么探险啊。这个探险就是你看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不能做的，但是神却透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到了。比方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温柔下来的，特别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或者冒犯的时候，你是很难温柔下来。但是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那个怒气就没有了，你就会很温柔地对待他，或者是原谅他，或者是恩慈地待他。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神却能。在这些的事情当中你就经历到神，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就越发想要经历他，你就知道这个神与你同在，是神在行动，不是你的肉体在行动，是神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工作，你就归荣耀给他，你就越来越想要去顺服他，因为你深切的知道一个规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神的能力住在我们当中，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在工作，他在行动，他的能力伏庇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系列我们从心而发出的那个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会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层面，有哪一个方面需要更新而变化，是从心而发出的。我们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的最后就停留到一个阶段，十章呢最后呢，耶稣就讲了一些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他的门徒，那些爱父母或者爱儿女胜过神的这些人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耶稣给出了很大的一个挑战，什么样的人配做他的门徒呢？就是把他放在第一位，把神放在第一位，爱神胜过爱一切其他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另外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马可，他没有用马太那么温柔的言语说爱这个胜过爱我，他甚至用爱神好像让你感觉到你在恨其他的这样一个强烈的字眼。只有那样的人才做他的门徒，就是说我们要计算我们跟随神的代价，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冤屈，可能会受到误会，可能会受到压迫，但你还是愿意跟随他吗？耶稣就给出我们这样一个挑战，只有那些人计算的代价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停在第十章耶稣最后的一个呼召。在耶稣这样一个呼召的面前，马太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呼召。所以今天在第十一章当中，十一章很长，我就不让大家一节一节去读了，但是十一章里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大板块，这三个大板块代表了三类不同的人，这三类不同的人对耶稣在第十章的时候那个呼召有一个回应。第一个板块就是一个不信的回应，第二个板块也是一个不信的回应，第三个板块是要一个相信耶稣的一个回应。而且这个结构呢，不光是在第十一章这里，接下来这几章都是这样一个板块。马太在编辑这个文件的时候，他好像刻意在给我们一个公式，就好像做数学有一个公式一样， A 加 B 是怎么样，然后 C 加 D 怎么样，他就用了这个公式，好像就是分成一个板块， A 这个是不信的，这个是不信的，这个是相信的。到了第十二章你照样又看到这个模式，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有一些不信的，然后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就污蔑他，就说是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呢，那些宗教的领袖呢又不信他，又把他跟安息日做事情呢，有那些事情又混在一起，又产生对他一些污蔑和攻击。哎，然后又有一个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呢就是遵行他旨意的人，这些人呢就被称之为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他就利用这些场合，好像这个板块这个公式就一直那样延续下去，再接着几章都有这样的一个公式。但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看这个板块，第十一章的。第十一章呢，这里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谁的不信呢？是施洗约翰暂时的一个软弱。 他的不幸。大家知道，施洗约翰在耶稣的眼光里面，在耶稣的评价当中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位信心的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他的软弱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五节里面。一到十五节我也就 不一都念，我只是给大家念其中的几经图去。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好，现在我请大家一起读三四五六节，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反应，以及耶稣对他的一个回答。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这个对话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总体来讲，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伟人施洗约翰，有他暂时的一个软弱。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开始发问，开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以色列一直等候的那个基督，就是这位耶稣吗？你知道以色列人等候基督很久很久了，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在诗篇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讲述的那一位，神要膏立一位，这一位是来拯救他们的。拯救他们，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拯救呢？当你受在逼迫的时候，你的拯救就是脱离这个逼迫。当你贫穷的时候，你的拯救好像就是有财富可以过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的拯救好像就是可以坚强。当你生活在一个敌国政权当中的时候，你的拯救可能就是成立自己的国家。那这很多都是犹太人当时所想的事情。所以他们所等候的基督，就是一位军事上面、社会上面、经济上面成功的一个君王，把他们带出来，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他们所等候的。所以他们等候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人呢，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记载，这个人应该是生在伯利恒，这个人呢应该是从埃及招出他的受膏者来，这个人呢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特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待，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他们就想，这个人来了之后一定会做很多的神迹奇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甚至把我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这是很多犹太人当时的想法，他们一直等待的基督就是这一位。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一看，哦，很兴奋了，这个人很厉害，可以使瘸子走路了，可以使瞎子看见了，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大概这个人就是基督吧。可是好像他们所等待的那个复兴，好像他们所等待的那个从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是迟迟没有发生。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推举耶稣为王，想要耶稣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的时候，哎，耶稣却离开他们走了。他们拥戴耶稣为王的时候，耶稣却从他们众人当中行走出去了。耶稣不接受他们那样的拥戴，所以他们就开始产生了疑惑。这个疑惑甚至连施洗约翰都没有避免，他就开始疑惑，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我将来要等待的那位基督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另外等候别人？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寻求，他是非常的温柔的面对，没有任何的责备，但是指明一个方向，让施洗约翰怎么样去继续的寻求真理。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你们回去把这些事情都告诉约翰。也许约翰在监狱里面消息比较闭塞哈，耶稣在外面所行的很多的事情，不知道约翰听说过没有哈？你们去告诉约翰，外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旧约里面指着我要成就的那些事情。旧约里面指着我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使贫穷的可以有福音，使被掳的可以得自由。 甚至耶稣有一天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他念了旧约里面的话，然后他就把书卷合上，他就说今天这个经上的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耳朵，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所以请耶稣就请司洗约翰重新思考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司洗约翰的一个回应。司洗约翰有短暂的这样一个软弱，但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确认之后，他的回应可以更新而变化，从这个暂时的软弱变得刚强，从这个暂时的不幸和偏离变得重新更加的坚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坚定，我们看到了比司洗约翰看到的印证更多，我们考察到的旧约所能预言指向耶稣基督的更多，那么那么多的条，一条一条全部应验在他的身上。他的出生，他的时间，他被人怎么样去出卖，他出卖时候的方式是以多少钱，他出卖了之后到哪里去，在那个地方还有人来辱骂他，还有人拿荆棘做成冠冕来调戏他，还有人来打他，说你是先知吧，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还有人把他的衣服拿去抓阄了来去分掉。这一切一切都是在旧约里面详详细细的记述的，在他的身上一一的应验。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你去告诉约翰这些事情，他在监狱里面没有听到，但是我们今天都听到了，有这么多的印证可以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不信，调整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曾经是不信，曾经是软弱，曾经是跌倒，但是今天神要更新你我的回应。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面前，耶稣说来跟随我，耶稣说那爱我不胜于爱其他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才配做他的门徒，要计算好代价来坚定的跟随他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呼召，你的回应是什么？我的回应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回应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建立在耶稣所给的这么多的印证当中，司洗约翰透过他所差出去的人又听到了他的回应更新而变化，你的回应也需要更新而变化。第二个人群，耶稣所这个马太所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的需要他们的回信更新而变化的这个人群是什么呢？这个人群是这个世代。这个世代，耶稣对这个世代进行了一个描述，这个描述说什么？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这个世代的描述。这个世代的描述也就是说，当神来呼召大家喜乐的时候，没人跟他一起喜乐，神呼召我们来悲哀的时候，没人跟他一起悲哀。大家还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什么呢？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是吗？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一个价值观，知道哪些是荣耀的，知道哪些是悲哀的。当我们看到这样场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跟耶稣基督在同一个频道当中。当耶稣看到很多的人流离失所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当我们的青少年有这样一个举动，我们去公园里面看到的时候，有很多人无家可归，如果耶稣在这里，耶稣一定说我怜悯他们，送水给他们喝，送东西给他们吃。这就是耶稣自己在这里他可能要做的事情，他也是他呼召我们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世代是什么呢？耶稣所描述当时这个世代，就是向他们吹笛，要他们喜乐的时候他们不喜乐，让他们悲哀的时候他们不悲哀。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幸的世代，可是耶稣也呼召他们的回应应该更新而变化，不能够继续停留在那个不幸当中，应该更新而变化。给了他们的钥匙是什么呢？给了他们更新而变化的关键在哪里呢？耶稣就提醒他们，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那个世代当中，他们颠覆了这个价值观，他们扭曲了神所给的价值观，他们不接受神呼召，不信神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审判。这是耶稣让我们要明白的事情。在第二十四节，他说最后有一个审判的，不信耶稣的这些人会有一个审判的，跟耶稣基督的价值观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这些人是有审判的。这个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呢？比索多玛所受的审判还要更艰难。索多玛是什么呢？推罗和西顿是什么呢？索多玛是在第二十四节提到的，推罗和西顿是在第二十二节里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不信耶稣的这个世代最后所面临的审判是比索多玛、推罗和西顿所受到的审判更严厉的审判。那索多玛的审判我们知道是用火烧了这个城市，当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满盈达到神的耳中的时候，神就决定要毁灭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人替这个城市代求，所以那个城市里面有几个人逃出来了，这几个人就包括罗德和他的家人逃出来了。但是他们逃出来之后，后面这个城市是毁灭的，是被毁灭的城市。索多玛这个词甚至后面成为 Sodom 这个词，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英文和拉丁 和这个拉丁语系的这些文字，他们的这个词根，这个 Sodom 这个词根是表示同性恋的这样一个词根，所以隐含着当时所犯的很多罪孽当中可能有一个罪就是同性恋的罪，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也还有很多其他的罪啊，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比当时耶稣所描述那个时代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今天不也是常常看到身边的或者看到新闻上面的，看到怎么样去有很多的虐待的，有很多的欺骗的，有很多嫉妒和纷争的，这些都会面临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审判的日子连索多玛被火烧的那种审判比你们还更容易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受到更重的审判。耶稣通过这个来警告我们，我们的回应应该更新而变化。但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价值观呢？我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呢？圣经里面说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荣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荣光是遍满这个地的，它随时存在的，但是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看得见的人是调对了频道，看不见的人是被这个世上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个世上的神是什么呢？有可能是金钱。当我们财迷心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一些可以通过施舍所带来的耶稣基督的荣耀，通过关心，通过恩慈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荣光。如果我们财迷心窍的话，我们就看不见。或者如果我们拜关公、拜拿撒、拜太子的时候，拜这个风神、雨神、雷神、财神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看不见耶稣的荣光。当我们拜还有一些隐藏在我们心中的一些权力、一些地位，甚至更常见的一个神就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总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对的，自己的价值观是好的，自己的逻辑是正确的。当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观点牢牢地抓住，不愿意放弃的时候，那个就会被弄瞎心眼。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弄瞎心眼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容易。你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大家看到什么？这个图片上面大家看到什么？很多杯杯盘盘，是不是？这个盘子可以装水吗？装了水会倒下来吗？这个盘子是真的还是反的？大家看的，就是有多少人说是正的，有多少人说是反的？不正不反的哈，大家很多人都觉得不正不反啊，多少人觉得是反的？不是很多哈。那我请你再看哈，这个是正的还是反的？大家仔细看啊，如果你想想，你装一杯水、装一杯牛奶在那里面的话，会怎样？不会泼出来的，这个是真的。大家看到这个是真的吗？是吗？是真的啊。然后你再看其他的，好像都变成真的了，对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当你看到这有一个是真的时候，其他的都变成真的。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弄瞎心眼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明明是正的，或者明明是耶稣基督的荣光摆在这个地方，明明施比受更为有福，明明温柔是一种美德，明明去谦让去抚救别人是一种美德，这是明明的明显可见的事情。只要你跟耶稣一个频道，你就会看见这些美德。但是当我们被这个世上的神弄瞎心眼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那是个美德，我们觉得我们施出去那是傻瓜，有拿的这个能拿的，那个不拿是傻瓜，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们就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当我们看到有利于不去争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很傻，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那个荣光在哪里。现在耶稣要挑战我们，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斥着这个世界，他的荣耀在创造当中显明出来，神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永能和神性。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摆设这样整齐的时候，你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摆设的，谁创造的。当你看到桌子、椅子、电话、电脑或者是手表、钟表的时候，你就会想是谁造的，因为你深深的相信有人去创造它，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凭空而来，它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这个椅子设计的软软的，正好你可以坐，有靠背，你就很舒服。他研究过你，这个造椅子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满足你的需要。这个世界更加的奇妙，所以神的荣光在这个创造当中是显明出来的。但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假神弄瞎心眼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啊，不会的，这个世界是凭空而来的，说不定是分子原子之间互相的碰撞，哦，哗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奇妙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当我们仔细想一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很荒谬。但是我们这个荒谬，至少对我而言，二三十年就这么荒谬过去的。我前面二三十年就是这样的被教导了，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人，就是随便一碰撞就来了，这个分子就变成复杂一点，然后变成猴子，然后就变成人了。二三十年我都是这样被蒙蔽，就是这样以为，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被蒙蔽，我们看不到神创造的这样一个荣耀，同时我们也看不到神放在我们内心的东西。我们内心里面说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放在我们的内心。那些甚至连我们中国的古人其实也从某一种程度上他也知道了。他说仁义之心人皆有之，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非这个是非外界给的，是内住的，不是外面经过教育，不是经过什么东西来的，经过教育之后反而把那些很怜悯的心态都弄没有了。那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他那个永恒，把他那个平安，把他的那个怜悯，把那些恭敬，把那些是非，那些形象早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看到人类的这些很多通用的，很多就是大家共同被造的那些特点的时候，你就会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创造者，这就是神的意思。神说人所能知道他已经放在我们内心里面了，我们内心有一个对永恒的盼望，这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从外面的创造，从我们里面的形象，你可以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荣光，这是我们对他应该有一个正直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应该去相信他，去跟随他。可是我们被这个世界弄瞎心眼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创造的荣光，看不到神慈爱的荣光。所以这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让我们回应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回应曾经是不信，曾经是软弱，曾经是悖逆，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神的呼召，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又发出一个挑战，他说凡担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也就是说，这些担劳苦重担的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有那种安息帮助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劳苦重担的人里面，让他可以得安息。我再一次想到黄牧师讲的话，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回溯了他这几十年怎么样跟随神。他说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服侍神是非常的喜乐的。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人可以做同样的见证，我自己也是啊。你如果认识我足够时间长的话，你估计知道我这个以前的连那个笑容都没有的，脸都是凶煞煞的啊，都是完全没有笑容，没有喜乐，没有这些的。但是我现在会有笑容啊，我听说还有人不光是学会了笑，而且还学会了哭了，有这个情感了。不管怎么样，是神塑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神把我们在他的面前呼召来，让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安息。你知道吗？有时候哭也是一种安息。当你能够哭出来的时候，有人陪你一起哭的时候，是更大的安息啊！希望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几个知心的朋友，能够陪着你一起哭一起笑，那是很大的安息，那是在神里面非常宝贵的。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三个板块当中，第一个板块，施洗约翰这个信心伟人暂时的软弱，他的不幸，神说你的回应要更新而变化，你要重新相信，重新坚定，看看神所做的事情，神在这个历史上所做的一些事情，你看了之后你会更加的坚定。对第二个板块的人说，你们不信到了最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审判的，这个审判会激励我们，会挑战我们，会激发我们重新再去思考。第三个板块的人是真正劳苦重担的，这个劳苦重担当然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很自然的，就是因为这些不幸所带来的审判，这个可能就是劳苦重担，或者说因为一些困惑所带来的不清楚，这个也可能是劳苦重担。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劳苦重担，你工作很累啊，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啊，这些都有可能。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你他的生命，心情柔和了，谦卑的，平静的，喜乐了，这个生命。所以他通过这个耶稣的给予，通过耶稣的挑战，来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回应，让我们的回应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而变化的挑战不只是一次，不只是在这里出现，在我给大家看到一个很多次，耶稣就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回应他。那我上次讲过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五个板块的讨论，五个讲论。这五个讲论之后，我现在让大家看的一件事情是，在每一个讲论之后，耶稣都呼召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每一个讲论之后，他都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讲，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在我这里有谦卑柔和，在我这里有平静，在我这里有安息，你来跟随我。大家看下面这一页，登山宝训之后去行，耶稣说听了我这些话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所以他的生命就很坚固。这是一个呼召，这是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不光是听到，我们去行道也是对神的一个回应，这也是我们回应更新而变化的一个明证。当我们今天听到什么，经历到神的恩典，感恩去做的时候，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回应。第二段，差遣了十二个门徒之后，他挑战我们更爱，更爱就是说比，就是爱神比其他的都更爱。你以前更爱配偶，或你以前最爱配偶，或者是最爱父母，或者最爱子女，或者最爱朋友，或者最爱金钱，或者最爱什么，不管是什么，但是神要占据你这个最高的地位。你要爱神比其他的东西都更爱的时候，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回应，一个对回应的一个期待。我们应该以一个更爱的回应去对待耶稣。到了第三大的讲论，就是讲到天国的比喻之后，他就说在那个比喻里面， 有耳可听的都应该听，而且还有一个事例，就是听了很多比喻之后，有的人想要知道更多，他就找耶稣去寻求那个比喻的讲解，就是听了之后他还继续听那个讲解，有的人不感兴趣就走。所以神对我们的一个回应，让我们回应更新啊变化的是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他。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无论你认识耶稣在哪一个阶段，耶稣挑战你，你要更多的去认识他，你更多的去听他，更多的去经历他，你更多的去认识他，这是神需要你的回应更新而变化的地方。第四个大段，教会的生活和纪律，讲了之后他就呼召人来跟随他。他说在这跟随我，舍弃一切跟随我，爱我比其他的更甚的，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的。这就是他的一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继续的跟随耶稣。在这个大的讲论了之后，耶稣挑战我们要去跟随他。在第五个大的讲论，祸患和橄榄山的讲论之后，他说让我们要进入永生，不要进入永刑当中。在这个讲论当中，他用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讲到有的人进到永刑当中，但是他也应许我们可以进到永生当中。所以在每一段的讲论完了之后，耶稣都对我们的回应有一个非常大的期盼，这个期盼就是让我们按着神的恩典，按着神的慈悲来到他的面前跟随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从不信到相信，从软弱到刚强，从悖逆到顺服，从不信到相信，从仇恨到爱到原谅。所以这是神所呼召我们今天有一个更新而变化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是有道理的，是有他的根基的，是有他自己的本性作为保障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心中谦卑柔和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是你采取主动，你产生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更新而变化了，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也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就照着你的力量，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能够彼此原谅，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了。当我们再一次面对你的呼召，说来跟从我，说来更多了解我，说来爱我更胜于其他一切，说这些呼召的时候，说来放下你的重担，达到清醒的时候，面对这些呼召，你期盼我们的回应也更新而变化，不要再有那个悖逆顽梗的硬心，乃是要从你那里领受一颗肉心，一颗温暖的，一颗带着神你自己谦卑的，有你圣灵同在的这样一个温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神如此的呼召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对你的回应可以更新而变化，更好的来跟随你，来从你那里支取智慧，支取谦卑，支取清省，在你那里得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